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是看《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第一个问题要先看一下这段经文跟前后文的关系，特别是从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啊，上次我们前两次查的这个段落，我们可以看看在九到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主要是讲到什么，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十三章的八到十节，这一段的内容主要是讲到什么，所以我们才来想一想十三章一到七节跟这个前后文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有什么关系哈，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思考，也可能说没什么关系，就是不一定说一定是有什么关系，但是也可能确实有什么样的关联，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看一下这一段，今天这段跟前后文的关系是如何。看一下哈，那基本上呢，这一段跟前文后文呢、没有直接很明显的关系。
难怪讲不出来，
对哈？为什么呢？我们这样看哈，你看九到二十一节都在讲爱人，是不是？讲我们爱弟兄，也讲到爱仇敌，然后第十三章的八到十节也讲到凡事都可以亏欠人，可是彼此相爱要常也会亏欠哈。所以前后文都在讲论基督徒的爱，可是这一段政府插在里面，其实是跟前后文，你可以把这段拿走，然后十二章二十一节接到十三章八节很自然，是不是啊？可以很自然，所以这段可以说好像一个外来侵入的一段话啊，就加在这个前后文当中。这是说我们表面上乍看之下似乎是如此啊，可是我们再仔细看呢，其实是有一个关系。那首先我们看是跟前面十二章的十九节有关系，因为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己报复，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伸冤是神的特权啊，我们不可以自己暴怒，报复，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为什么呢？这个伸冤或者说报复是神的特权，所以呢，我们上次解释这个神说，我们上次解释这个神的愤怒，留地步给神的愤怒，我们说保罗没有很清楚的来把时间定出来，就是说神的愤怒显出来，可以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是指最后的末时的审判。但是我们从一章十八节记不记得，我们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说神的愤怒虽然一定会根本的在最后审判显明出来，但是也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写出来了啊。所以呢，根据前文十二章的十九节的劝勉，要我们不要自己报复，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虽然神的愤怒一定会在最末了显明出来，但是十三章也让我们看见神也在现在借着地上的政权来执行他的愤怒在犯罪的人身上啊，就是我们不可以自己报复，因为这是神的特权，虽然神的愤怒一定会在末时的审判显出来，不过现在十三章让我们看到神也借着他指派的地上政权来执行他的审判，来显出他的愤怒，把这个刑罚加在那些作恶的人身上啊。所以你看你看这个后面讲到说，这些做官的是叫作恶的惧怕，是不是？还有呢，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这个伸冤的其实就是报复的人，而且呢，刑罚那作恶的，我们中文翻成刑罚，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把神的 是把愤怒加给作恶的人，原文是把愤怒加给作恶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跟紧接的前文，就是说既然我们不可以自己报复，这是神的特权，那么神什么时候来执行这个伸冤或者说这个报复，肯定在历史结束的时候，末了的审判，神一定会把他的愤怒写出来。但是呢，一章十八节也让我们看到，现在也已经神的愤怒已经在不浅不义的人身上显出来。那在这里主要是让我们看到，另外现在神的愤怒也借着地上的政权啊来加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刑罚他们。好，那这是我们从紧接的前文看啊，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段最主要的命令是顺服政府，这个在上有权柄的人其实就是讲这个政府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命令本身跟我们前面十二章的第二节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能够活出一个顺服政府的权柄的人，是一个思想心思意念被更新的人，他查验了神善良的旨意之后所活出的良善的榜样之一啊。我们已经说了九到二十一节，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就是一个查验神的旨意的人，他活出的一个良善的生活的榜样，就是在爱人方面。所以甚至不单是弟兄相爱，还能够爱仇敌，这跟世界的人所活出的是很不一样的生活。那第十三章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心思被更新了之后，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所活出的另外一方面的良善的榜样，那就是顺服政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哈，神在这世上他对世人有普遍的恩惠，我们叫 common grace。 什么叫普遍的恩惠？马太福音第五章，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叫做 common grace 啊。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他在这个这个是什么地方，这是路斯德城里面，他讲那些人要来拜他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离弃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都是叫 common grace 啊，就是说一般的恩惠，或者叫做普遍的恩惠，是神给全世界的人，不管是信徒或者非信徒，神向他所造的人普施恩惠。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即使非基督徒当中，我们看到有些非基督徒也可以做一些善事，而且也许有时候非基督徒做的善事还超过基督徒所做的哈。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基督徒，他的品格，他活出的品格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一些基督徒活出的品格还要好，那他们所活出的这些善都是属于这种 common grace 普遍的恩惠啊。所以不要以为人有什么善，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我们所有的善都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啊。神是众光之父，对不对？在雅各书啊，一切的美善的事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看这是神普遍的恩惠啊，或者说一般的恩惠。那神这个普遍的恩惠，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方面，其中还包括一个，就是神在地上设立一些制度啊，或者说在这世上设立某些制度。那其中包括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也包括政府啊，这都是包括在一般的恩惠里面。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基督徒结婚，非基督徒也结婚，婚姻根本就是在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设立的一个制度。神造了亚当跟夏娃，全世界第一场婚礼是神来主持的啊，所以呢这是婚姻的制度。 还有呢，政府也是神所设立的制度。那这一类婚姻跟政府这些制度，神设立在这地上是要扮演正面的角色。我们晓得婚姻是要扮演正面角色，政府也是神设立的用意，是要让这些制度在地上扮演正面的角色。所以呢，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这里保罗十二章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思想被更新，我们就能够查验神的旨意，于是我们就认识这个地上的政权有权柄的人，这些在政府有权柄的人，乃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制度，是一种正面的制度，是要扮演正面的角色。那我们查验这些地上有权柄的人是神所设立的，是神的仆人，我们等等会读到他是神的用人啊，是要去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顺服他，因为他是神设神任命的，是神指派的，他是神的仆人，要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我的思想被更新了，我就愿意去活出一个生活是顺服这些政府。那当然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了，这政府如果不行公义，这个我们等等再讲，但是即使是一个不好的政府，我们等等会讲，所有的政权的兴起都是神不允许就不会有的啊。等等我们会用一些旧约的经文，那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讲，不过这里我们只是要讲跟前文的关系，一个是紧邻的前文跟深渊，神要我们不要自己报复，但是这件事情是神的特权，而今天神不一定并不是都要等到最后末了的审判他才来执行这个报复，他已经在地上借着政府啊来执行这个刑罚作恶的人。但是同时再往前跟十二章的第二节，为什么我们愿意顺服政权，因为我的心意被更新，我就查验了神的旨意，我明白了政府或者说地上的政权原来是神所指派的，是神的仆人来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我就愿意顺服。这活出一个所谓心意被更新，然后查验神的旨意，活出的良善的一个榜样。好，那这是我们先看这里前后文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段经文的一个最直接的命令，是十三章的第一节的 A， 这个命令是什么？保罗说当顺服，但是他的用字是讲到谁该顺服，哎，人人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在上有权柄的是谁。这里所谓在上有权柄的，他就是这个 authority啊，这个原文就是指的一些 authority。 那所谓在上有权柄的人是包括什么人呢？就是在政府中执政掌权的人啊。我们英文是翻成 governing authorities， 所以是政府中执政掌权的人。政府中执政掌权的人包括国家跟地方政府里面每一个或者说任何一个代表政府的政权的人啊。这个政府里面执政掌权的人，我们是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不是只有说那种在高位总统啊或者君王，是国家的政府跟地方的政府都包括在内。国家政府跟地方政府里面任何一个代表政府的权柄的人，所以譬如说警察在执行的时候，他也是代表政府的权柄，啊，所以在政府里面执政掌权的是包括国家跟地方政府里面任何一个代表政府权柄的人，所以上至君王、总统、总理，下至我们像我们 local acton 的市长，还有警察，甚至呢收税的人，因为他收税的时候是代表国家的权柄来执行这个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在上掌权。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总统我要听，那个受税员我不要听， 所以呢我们去报税的时候那个还要跟他讨价哈、啊、没有道理啊等等，我们到后面会看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啊。我们如果开车超速被警察抓到还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要知道他是代表政府的权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顺服。那当然有些实际的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好，那么人人，这个人人呢是每一个，原来是 every soul， 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表明不仅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他们认识权柄，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每一个人呢也包括非基督徒，即使非基督徒他们并不认识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也必须要顺服。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所有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顺服政府的权柄。那保罗这个命令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也有相同的命令。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是彼得也对于当时的信徒有同样的一个命令。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不管是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啊。所以彼得也有相同的命令，那么彼得跟保罗都讲到相同的命令，所以显然这是从哪里来的？从基督的教导，耶稣自己的，耶稣的教训，他们领受耶稣的教训，所以他们就来进一步的教训啊，当时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那耶稣的教训里面最明显的是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十七节，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但是我们就用马可福音这一段十二章十七节。那时候有人要试探耶稣，就拿了一个问耶稣说，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耶稣叫他们拿一个钱银钱来，耶稣问他们这个像跟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耶稣就教导门徒他们跟政府的关系应当是如何啊，他们跟政府的关系应当是如何。所以保罗跟彼得从耶稣的教训，他们就进一步的把耶稣所教导的来教导当时的教会。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直接的命令。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保罗就提出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首先他提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在第一节的 B， 他提出什么原因？
都是神所命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所以他告诉罗马教会说，你们应当顺服政府的权柄。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也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而这些掌权的就是这些政府的，我们可以我们用一个说法，就政府的官员啊，因为他后面讲到他们要罚恶赏善，当然包括政府的立法跟制度啊，就是国家法规，这也是政府的权柄啊 ，government authority。不过在这里的时候，他主要是讲到这些对象，这个执行的人啊，代表政府的权柄来执法的人，所以呢，这些掌权的人都是神所指派的啊。我们晓得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所有人类的统治者、政府的官员都是神指派或者神任命的，这是圣经的观点啊。那贯穿整本圣经， 都有这样的一种教导。那我们看一下旧约，那在旧约里面，特别是但以理书，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节，第四章十七节、二十五节、三十二节，二章二十节，四章十七节、二十五节、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忘记了，他要他的这些术士把梦告诉他，然后把讲解告诉他。后来没有人能做这事，尼布甲尼撒王就要把他们都杀了。于是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就要求他的同伴一起向神祷告。好，那么神就应允了但以理的祷告，把这奥秘的事显给他看。所以但以理称颂神，第二章二十节，对不起哈，应该是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节，他称颂神说，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名都应当称颂，因为智慧跟能力都属乎他。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里讲到神废王立王。然后我们看第四章十七节，十七、二十五、三十二是讲一样的话哈。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一个做了一个梦，但以理替他解释这个梦，解释这个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我们就看到贯穿整个圣经，神在一切他所造的万有之上治理，包括地上的政府，他兴起某一些人，也让某一些人衰微啊。所以他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立卑微的人来做君王。所以这是神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的治理，在这个治理当中，包括一方面也就是我们地上政治领袖，这地上的政治的领袖谁可以兴起谁衰微，都是神来指派，神来任命。我想我们最跟我们最最贴切的，或者说最最具体的，就是前年美国总统的选举，史无前例的弄了一个月，就是 Bush 总统跟那 Gore，L Gore 的时候，那个票数这样子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哈。那我们当时，我想很多基督徒，我们真的都很努力的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所以最后，我想怎么样弄，是神要把谁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由神来，神的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贯穿整本圣经都有的一个观念。那么从人类的观点来看，地上的政权或君王怎么兴起呢？一种是借着武力，军事的力量；一种是世袭，是不是？我们看到大卫也是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我们中国皇帝也是世袭啊。第三种是我们现代的方式，就是被拥立的，或者是被选立的啊，就是由众人拥戴的。这是人的角度来看，人看说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有权柄这个掌权的位置，主要是有这三方面，借着军事力量或者世袭或者是被人拥戴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被更新的心思意念，我们查验神的旨意，我们很清楚，没有一个政权不是从神得到他的权柄，所有地上的政权都是神所指派所选立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被更新的心思意念，就有这种看见，这种认识。虽然这些人他们借着军事力量或者世袭或者是由众人来拥戴，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后面掌权， 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这种的观念在我们的啊对于地上政权的认识里面，这是一个被更新的思想的人所有的一个明白神的旨意的人所有的一种观念啊。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十一节，当他在比拉多前受审的时候，第十九章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所以耶稣很清楚，也是告诉比拉多以为他有权柄，你不跟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办你吗？耶稣说错了，如果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有权柄可以办我。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到保罗在这里他说世上的权柄没有不是从神来的，所有掌权的人都是神所指派的，或者说神所任命的。好，接下来保罗就提到如果从这个原因看来，不顺服政府的权柄会带来什么结果。从这个原因，就是从这些政权都是成神所给的啊，他们的权柄是神所给的，从这个原因来看，如果不顺服会带来什么结果。
所以抗拒政府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是
抗拒的比自取刑罚。
对啊，所以带出的结果最终是自取刑罚。但是他就一层层讲，他说既然这权柄都是神所任命，所以你抗拒这些掌权的人，你就是抗拒神的命。如果你抗拒神的命，最后带来的结局是自取刑罚。好，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既然这些掌权的人是神所指派的，我们顺服这些掌权的人，我们就承认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而我们抗拒这些掌权的人，我们乃是抗拒神。那但是这个自取刑罚，这个自取刑罚怎么样来解释？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个自取刑罚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犯了交通法规被警察抓到，你抗拒自取刑罚，你就会受到这个警察或者说法庭就要对你加以刑罚啊。所以这个自取刑罚可以一种解释就是说，那么这些政府的官员或者这些世俗的统治者，他们就在神的权柄之下来执行这个刑罚，你违抗，他们就在神的权柄之下来执行这个刑罚。换句话说，这个神的刑罚就借着他们来行出来啊，就是他们有神的权柄，于是他们就在神的权柄之下就对这些抗拒的人施行刑罚，这样的意思啊。那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刑罚就是借着他们来刑罚作恶的人，而把愤怒加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那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第四节 B 就是进一步来解释说，他们不是空空佩剑，他们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如果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四 B 就进一步解释啊。那么另外一个自取刑罚可能的解释，是指在历史结束的时候，神自己要来施行刑罚，那就是我们说在最末了的审判。在末了的审判的时候，神自己要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的刑罚。那这些人他们抗拒政府，抗拒这些统治者，就是拒绝神的旨意，拒绝神的旨意就要受永恒的定罪，就要受永恒的定罪啊。那这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自取刑罚是指永恒被在永恒里被定罪，在永恒里被定罪。那从上下文来看，可能第二个意思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强调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抗拒就是抗拒神啊，所以 既然是抗拒神，既然是拒绝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严重性是很严重的，因为拒绝神的旨意所要面对的就是永恒被在永恒里被定罪，在永恒里被定罪。所以可能这里自取刑罚是指向那最后神在末世的审判。那在这样的审判之下就要被定罪，就要接受永恒的刑罚。这是保罗在这里的一个警告很严厉的警告，抗拒政府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好，那从这个原因，从保罗所提的这个第一个原因来看，保罗的命令要我们顺服政府，是不是一种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来顺服政府？玉轩摇头。为什么？我那个题目本身哈，从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原因来看，所以你要解释，你要从那里去解释哈。从这个原因来看，保罗虽然命令我们要顺服政府，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绝对的顺服政府？那如果不是的话，玉轩已经回答不是了。那怎么为什么不是？
从这个不是在神的，
我们从保罗所提到我们应当顺服政府官员的原因，我们就看到政府的权柄来自于神，是神赐给的，所以我们根本的顺服是顺服神，不是顺服政府，懂吗？啊，根本的顺服，以至于我们对政府的顺服必须要以我们对神的顺服来衡量来检查啊。我们根本的顺服是顺服神，所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终极的顺服的对象，就是说 ultimate submission 的对象啊。我们终极顺服的对象是谁？是神，因为他是有权柄，我们是知道他的权柄从神来，所以保罗要我们顺服他。然而我们对他的顺服，对政府的顺服，必须以我们对神的顺服来检验，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根本顺服的对象，只有神才有最终绝对的权柄。 OK， 所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终极的顺服的对象啊。那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不缺乏这样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的第一章，法老叫埃及的收生婆看见，对不起，不是埃及的时候，希伯来人的收生婆看见希伯来妇女生的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伯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啊，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看到这个顺服对于政府的顺服，是保罗的命令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必须要听从的命令，但是他提出的顺服的原因本身就隐含了一个限制啊。这个限制就是在于我们终极的顺服是只有针对神。好，那第二个例子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设了一个金像，然后他说音乐响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却不听从。那这里我们看到不听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就被丢在烈火的炉中啊！但是神却拯救他们。那第三个例子是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自己也是一样，大力乌王设了一条禁令，在三十天以内不可以向他以外的任何人祷告，但以理知道了却怎么样，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违背王的命令，所以他就同样遭受生命的危险。 被丢在狮子坑里，但是神却封了狮子的口。那么第四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刚刚一一有提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当彼得跟约翰被抓到公会去，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到了第五章的二十七节，再一次被捉拿的时候，又被带到公会前，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不缺乏这一类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根本的顺服是对神。所以呢，如果政府违背神的命令，政府的命令啊，假设政府的命令是违背神的命令，或者政府禁止我们去顺服神的命令，我们就要听从神不听从人啊。一个是政府可能他设的命令，他的法规根本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法规，或者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却被他禁止，他不准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那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啊，我们从保罗提的第一个原因来看，其实就已经给他的命令要我们顺服政府这个命令本身就加了一个附加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不是很多哈，所以我们后面会讲，我们不可以，我们基督徒是超过这一个，我们会说啊，如果这个政府他做的是不公不义的事，我就可以不要听啊，或者说这个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可以，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今天我们敬拜神，所以政府捉拿我们，那有人说这样子我们就起来应该用武力来抗拒，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他还是有他的权柄，我不听从他是我不可以听从他不敬拜神，可是他如果因此把我捉拿，我就顺服，懂不懂？所谓的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应当要想用武力去抗争啊。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讲到堕胎，我们反对堕胎，可是有些基督徒反对堕胎就去用武力去炸人家的医院啊，去杀那些医生，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自己加很多，所以给自己有很多的借口，所以我可以不顺服啊。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违背神的旨意。对，那我们看接下来三到四节，保罗提出应当顺服政府官员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应当顺服？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他是什么？他们是神的用人啊。我们把三四节把它归纳一下，两点：他们是神的用人。那第二个，神交托他们一个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就从这两点来看。首先我们先看他们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这个字其实就是执事，跟我们前面十二章第七节说做执事的就当执事，那个执事是同一个字啊。那我们晓得执事这个字本身就是仆人的服侍，就是仆人的服侍。所以政府的官员是神的用人，其实就是说是神的仆人，他们是在服侍神，他们在服侍神。当然我们说政府官员里面不是都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当然是在服侍神，但是这里保罗的意思，不管他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他都是神的仆人，他都是在服侍神，意思就是说在执行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他是非基督徒的话，他就是他不觉察的，就是说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服侍神。如果是基督徒当然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啊。那如果是非基督徒，他们并不觉察他们在服侍神，在服侍神在这世界中的旨意跟目的。 那在旧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政府或者说执掌权的人或者说统治者是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古列王，在以赛亚书44:28-45:3，以赛亚书43:28-45:3，44:28，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耶和华，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里讲到古列是神的仆人，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下令去建造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就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城跟圣殿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古列这个外邦的君王是神的用人，是神的仆人，他要来成就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那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顺服政府官员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要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神交托给政府官员的工作是什么。神交托给政府官员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很重要的角色或者说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罚恶赏善来维持社会的秩序，来实行神在这世界中的目的。神交给政府官员很重要的工作，神要借着他们来罚恶赏善，借此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样子可以来实行神在这世界中的目的。那么这是从神给他们的工作角度来看。那当然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13:4告诉我们说，对我们是有益的啊。他们是神的用人，要完成神的旨意可以被执行。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官员的工作，罚恶赏善啊。正面的功能就是要赏善，这个政府官员的工作，他们正面的功能就是要赏善。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对罗马教会的人说，他说你愿意不怕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正面的功能是要赏善，如果基督徒行善，不但可以免于惧怕政府的官员，就是不但可以不怕政府的官员，而且还可以得到他们的称赞。第三节最后，你如果愿意不惧怕掌权，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们的称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做官的人正面的功能是要赏善，那我们如果行善，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称赞啊，这是正面的。但是这些政府官员负面的功能是要刑罚作恶的，叫作恶的惧怕，要刑罚作恶的，叫作恶的惧怕。但是在这里他讲到刑罚作恶的，保罗说了一句话，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这个配件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个剑在罗马书8讲到神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离，那里讲到不管是刀剑是饥饿啊，是患难，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离。那所以在那地方讲论刀剑的时候，这个剑就是跟死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刀剑会被杀啊，所以有人认为这个配件是指政府有执行死刑的权利 啊，这个不是空空的配件。有人认为这个解释是指政府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好，但是也有另外的人认为这个配件是指警察或者军事的力量，警察的权柄或者军队的权柄，这是指啊这方面的权柄。好，那么到底保罗这里说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保罗是指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定论，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线索，至少上下文里面也不能够得到任何线索可以做一个肯定的一个解释啊。那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这里所谓它不是空空的配件，是指政府有权柄来执法，啊，执行执法，他们有权柄来执法，来刑罚作恶的人。至少就是说，政府有权柄执法来刑罚作恶的人。那么，只是这个权柄是不是可以有执行死刑的权柄，或者说这个权柄是不是只是指警察跟军事的权柄，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有权柄可以来执法、来刑罚作恶的人。哈，那么在保罗那个时代，这个权柄确实是有权执行死刑，因为这是罗马政府他们的法规里面所规定的一种刑罚作恶的人的一个方式。那在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政府有权柄执行死刑，就跟每个国家的立法有关了，是不是？那美国这个国家，不是每一个州，但是有一些州仍然是有死刑，仍然有死刑。去年 Oklahoma 的那个人就是被执法啊，所以在美国来讲。政府啊，当然我们现在不必分每一州，我们就一般来说，美国政府还是保有执行死刑的权利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说，有人用这节经文就说明，以此来证明保罗认为执行死刑就是政府必须有的权利，这一点我们不敢肯定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政权它有这种法规，那当然它这个权柄就有这个权柄。可是我们的意思说，保罗这句话可能并不是就是规定了政府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就是必定有的，懂我的意思吗？哈，就是我们不能从这句话来做一个支持，说保罗说政府不是空空的配件，因此就表明政府有执行死刑的权柄。那我们不敢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肯定的定论，但是我们说了这句话绝对是指政府有权柄来执法，来对作恶的人施行刑法。那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的法规之下，可能就看到这个权柄的大小或者说这个执行的方式有不同。我们再来看哈，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这个政府，他接下来保罗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个如果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他是神的用人，是报复者，啊 ，avenger 是报复者，将愤怒加在作恶的人身上。我们中文翻成刑罚作恶的。他原文比较直接翻译是，他是报复者，将愤怒加在作恶的人身上。所以从这句话就比较容易跟第十二章的十九节连在一起，因为十九节叫我们不要自己报复，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啊。那这里他是神的用人，是报复者，将愤怒加在作恶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愤怒，他虽然没有说是神的愤怒，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很清楚，是把神的愤怒加在作恶的人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神的愤怒向作恶的人显出来，虽然一定会在末时最后的审判当中显出，现在也已经借着政府来施行这个执行这个刑罚作恶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换句话说，政府的官员是神的仆人， 被神使用作为报复的工具啊，这个作为报复的工具。我们用报复这个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刺耳，其实报复就是说神按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其实这就是报复的意思啊。所以政府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他们就被神使用作为报复的工具来刑罚作恶的人。神是借着他们把神的愤怒加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啊，神借着他们把神的愤怒就加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所以12章19节，神禁止我们自己去报复，那这个报复的工作是神的。而我们在13章看见神，其中神借着他所指派的政府官员来执行这个报复的工作，也就是说借着这些政府官员来刑罚作恶的，就把神的愤怒加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劝勉我们要顺服政府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政府是神的仆人，神交托给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一方面是正面的赏善，一方面是负面的罚恶，而这个罚恶本身神是使用他们来施行神的报复，借着他们做报复的工具来刑罚作恶的人，就把神的愤怒加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好，那接下来13章第5节，事实上是把1到4节的内容做一个摘要。所以我们看到13章5节，首先重复第1节的命令，你们必须顺服啊。重复完这个命令以后，他就重复前面所提到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刑罚，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良心。那这个因为刑罚跟因为良心其实就重复前面刚刚两个原因，但是他反过来，次序上是反过来的。他说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首先提出我们必须顺服的原因，在第5节他重新把前面讲的做一个摘要的时候，他先提到第二个原因，因为刑罚。也就是说政府既然是神的仆人，神使用他们来刑罚作恶，我们就应当要顺服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认识神给政府这个负面的功能，要刑罚作恶的，所以我们必须顺服，我们就可以不惧怕，我们就可以不惧怕，神的愤怒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这里哈提出这两个原因的时候，他的句型的表达方式，他说不但是也是啊 not only but also， 不但是也是。那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显出因为刑罚是次要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良心啊，不但是也是 not only but also。 那他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一次要先把第二个原因放前面？他要强调说我们因为刑罚所以应当顺服政府，但是我们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良心，所以我们要顺服政府啊。那这个良心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个良知，这里的这个 conscience 在上下文其实就是重复第1节 B 所说的，我们认识了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这个良知是指这个意思啊。这个良知，这个良心是指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旨意跟目的有了认识，认识到政府是神的仆人，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神交托给政府一个负面的功能，要他刑罚作恶的。所以因为这个良心，因为我们被更新了以后的心思已经查验了神这个善良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去顺服政府。所谓的良心是这个意思，表明我既然明白了神的旨意，我现在已经心思更新查验了神的旨意，我就因着这个我就顺服。 因为我明白神的旨意，我就顺服。好，那我知道神指派这些官员是来维持世上的秩序，是为了我的益处。因为我们刚刚看的第四节，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啊，我们知道政府是神指派的，他的权柄从神来的，要来执行神的旨意，而且是为我的益处，所以我就愿意顺服。啊，这是保罗说的啊，我们应当顺服的两个原因，而因为良心是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我们要顺服政府，不单是因为政府会执行刑罚作恶的，所以我们会怕，是不是？我们现在人呢，顺服神也是一样，我们比较害怕被罚，多于我对神的认识而从心里愿意去遵行他的旨意。啊，那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因为良心是更根本？想想你自己遵行神的旨意是出于什么动机？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是怕刑罚，有没有多一点我们的时候是因为说，我真是爱神，然后我明白了他的旨意，我就一心，因为我对他的爱，我愿意去遵守，是 positive 的。啊，当然惧怕刑罚也是合理的原因，不是不合理的原因，也是该有的原因。可是这里保罗也让我们看到，更根本的是我明白神的旨意，那因为我爱他，我就愿意去顺服，去遵行。好，然后13章6节，保罗举出一个实际的应用，哪一方面实际的应用？要交税啊，对，他说你们要纳粮。为什么这里用纳粮？因为古代的上税是用粮食啊，所以这里用纳粮。好，那么保罗举出哪一方面实际的应用呢？就是要我们付税。但是我们要把他这个第六节，首先前面这一段的字，我们把它按着原文，我们直接翻译啊。保罗说，为这缘故你们付税，或者说你们纳粮。为这缘故你们纳粮，为这缘故，这是指什么？这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指前面这个因为良心，啊，因为良心的缘故，所以你们付税。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知道政府是神的仆人，神指派他来执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付税，所以我们付税。所以这个因为这缘故，也就是说，保罗再一次强调我们付税的动机。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明白，所以我们就照着去做，懂吗？好，所以这就是在强调这一点。但是接下来保罗再一次强调，这些政府的官员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我不知道我们中文为什么翻成常常特管，它原文就是 devote， 就是献身，献身这事。所以保罗又在提醒，他们是神的差役，献身在这世上。我们先分开来看，先看神的差役。这个差役也是仆人的意思，但是跟前面那个神的用人是另外一个字，不同的字。啊，这个差役虽然是仆人的意思，可是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中，用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啊，这个差役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那么在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差役这个字是指用在圣殿里服侍的人。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希腊文写的哈，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也总是用来指主的服侍者，就是不是主的，不是耶稣基督的，不是主的这个服侍的人，用差役这个字。所以现在保罗把这个字用在政府官员的身上，就表示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本身也是具有神圣的性质， 因为这个本来是用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啊，所以这些政府官员他们所做的服务、所做的工作、所具有的性质也是神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纳税或者我们顺服政府，我们其实是对神所做的，其实是向神来负责任。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的神圣，不是指像在教会里面直接是服侍关于神的教会里面的事情。然而既然他们是神的仆人，保罗这里就特别用一个字是描写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就表明这些政府官员他们的工作本身的性质也是属于神圣的性质。所以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对神来负责任。好，那他们是神的差役，献身这事。这上下文来看，这个事应该不是只是很狭窄的指纳税而已啊，这个事可能就是指他们做神的仆人，就是表示他们整个服务做神的仆人，做神所交托他们做的工作。所以献身这事，献身做神的仆人，来完成神交托给他们的工作。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他就一再提醒罗马教会，不要忘记政府官员他们是神的仆人，甚至保罗还强调他们的工作的性质也是神圣的，他们所做的是神差他们做，我们的顺服就等于是顺服神。那他们就是献身在做神的仆人，来完成神给他们的工作。好，最后第七节，针对我们应当顺服政府的官员，保罗提出实际的劝勉。他提出什么样、哪些方面实际的劝勉？好，谢谢。这是实际的劝勉。那实际的劝勉里面，他先给一个总纲，这个总纲就是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啊。那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因为重新翻译一下才能够把那个意思表达得更完全。这个我们中文的意思是对的哈，不过原文直接是付给每一个人你所欠的，它是用欠债的方式来表达，付给每一个人，因为这里凡人就是每一个人哈，付给每一个人你所欠的。好，这里每一个人在上下文来看就是每一个政府的官员，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很强调啊，即使今天税捐局收税的人，他也是代表政府的权柄，我们也要付给他他当得的，我们欠他的啊。所以呢，这里当然我们欠他，我们要惧怕他，要尊敬他啊。不过这里保罗所谓的这个总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付给每一个政府的官员我们欠他的。那保罗用还债的这种语言来表达，就表明我们的义务，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因为我们要付给他我们所欠的，你欠债要还债，就是你当尽的义务啊。所以他用这种欠债的语言来表达，就表明我们对政府的官员有义务，因为神把工作交托给他，神给他有这个权柄。那保罗说我们呢要把欠他的给他，也就是我们要履行我们对他们应当有的义务。如果他要来收税，我们就乖乖的纳税；如果他来执行这个法规，我们就应该顺服他所做的，这个是执法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把他当得的给他，所以我们中文翻的是对的。不过用欠债的言语来看的时候，就强调那个我们非做不可，那是 obligation， 那是有义务要这样子去顺服他们啊。好，接下来他就提四方面实际的我们欠他们该做的义务，我们该对政府官员当尽的义务，我们所欠的。第一个方面所欠的呢，就是纳税。这个得粮的给他纳粮，这个纳税是指直接的纳税给政府，直接的纳税给政府，像我们今天的所得税。 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交税了，4月15号是 deadline 哈，直接纳税给政府，这个所得税。第二方面，我们欠政府官员该做的是间接的政府的税收，我们中文翻成纳税哈，就是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为了要区别跟纳粮有区别，他就把第二个翻成纳税。那以我们现代的话来讲，第一个纳粮是直接纳税给政府，第二个纳税是间接的税收，间接的政府的税收。譬如说购物税，我们现在买东西我们有缴购物税，这是间接的税收。进口税，你如果今天买一个舶来品，这舶来品里面已经收了进口税，这种都是间接的纳税啊。好，所以这里讲到纳税，但是第三，他要我们惧怕政府的官员，我们欠他什么？我们欠他，我们应当要惧怕他。第四，我们应当要尊敬，我们中文翻成恭敬，我们应当要尊敬政府的官员，每一个政府的官员我们都应当惧怕他，都应当尊敬他。那保罗加上这一点，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勉强的承认他们的权柄从神来，我们就去顺服，我们应当是从心里面明白神的旨意，心里面明白政府是神所设立的制度，从心里面明白政府的权柄是神给的，所以就对每一个政府的官员，我们就从心里面把该给他的给他，我们就应该惧怕他，我们就应该尊敬他。所以保罗不要我们勉强做，不要我们啊，因为今天圣经上这样说，所以呢，或者说哇，这既然这是神的旨意，我就去做吧，不是这种勉强的，而是从心里面明白了以后，从心里面去做，所以我们就会把每一个政府官员该得的惧怕和尊敬都给他们。那当然这里他也进一步讲到关于纳税方面，我既然顺服他在纳税这件事情上，我就应该把当纳的税纳给他，不管是直接的纳税或者间接的纳税。所以昨天也有人问我，我们中国人啊很会走这种叫做什么后门啊，尤其也许在一些大的城市，像他昨天有个姊妹说他在纽约，那纽约有些中国人店就会说你付我 cash， 我就可以不要收你的税，可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他要我们付 cash， 我们不可以付 cash。你一直付用 credit card 或者什么，你就是你这个税不可以省啊。但是我们很喜欢贪这个便宜啊。那我们中国人的餐厅也是一样，我们雇用的那厨师他们都是要求付现金，这世荣最知道了，因为付现金就可以免他可以不要报税，因为没有那个记录啊。那这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基督徒的餐厅老板就应当要按着正常的税法来付税给他的员工。那如果因此影响他员工的税收，基督徒的老板就应该给他增加他的薪水，让他的薪水不至于因为付税就减少，等于说我们来 take 那个税。那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保罗要我们是从心里面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来做，不是勉强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生意人还是逃税啊，还是做的这种不法的这些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只是勉强的啊。那所以这是保罗不要我们这样子啊。那所以第九题，我们来把我们对于政府当有的正确态度做一个摘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整段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那简单的来说，对于基督徒政府我们应当有正确的态度，是一种平衡的态度，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态度。这个平衡的态度既然是平衡，当然是有两个极端啊。所以我们对政府应当有个正确平衡的态度，一方面，这个平衡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持守罗马书13章1-7节的这个命令。 不要添加许多条件而让这个命令模糊了。好，一方面我们要持守十三章一到七节的教训或者命令，不要添加许多条件，不要自己加这个加那个，找了许多的借口，就让这个命令本身变得模糊了。意思就是说，就让这个命令的那种啊那种绝对性，或者说简单的绝对 straightforward 就变得弯弯曲曲了，就变成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不需要去遵守这个命令。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持守这个命令，不可以加上很多的条件来让这个命令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样做呢？第一，我们应当为政府是神所设立的制度而向神献上感谢，并且为这个制度来感谢神。啊，我们应当为政府是神所设立的制度而感谢。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常常经常为政府官员祷告，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二节，我们要常常经常为政府官员来祷告。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我们既然承认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我们就要为政府设立这样的制度，为神设立这样的制度感谢，而且要常常为政府的官员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一到二节。那第三，我们应当预备好自己去遵守政府的命令。我们应当预备好自己去遵守政府的命令，也就是说随时 ready，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是乐于顺服政府的命令，去遵行政府的命令。啊，这是我们一方面应当持守罗马书十三章的教训。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平衡天平的另一边啊，另外一方面我们拒绝给政府任何绝对的权柄。我们拒绝给政府任何绝对的权柄，必须在福音的亮光之下，或者真理的亮光之下，来评估所有政府的要求。啊，所以天平的另外一边，我们要拒绝让政府能够得绝对的权柄，不给他绝对的权柄，拒绝给政府绝对的权柄。我们要在真理的亮光下来评估所有政府的要求。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随时去遵守政府的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拒绝给他绝对的权柄。所以政府每一个命令我们都要用真理的原则，真理的亮光来衡量一下，来评估一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那这是我们对政府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平衡的一个态度。好，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来看看还有除了纳税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方面实际的应用。哦，不是在这段圣经，我们现在就要来应用了。因为所以我们就列举一些哈，这个方面实际的可以应用。那第一个就是刚刚宝慈首先提到交通法规，所以呢，我们看到有限速，我们不应该超速。如果我们到城里停车，有很多停车的限制，我们都要按照这些规矩，所有的交通法规我们都应该要遵守。那要从心里做啊，所以这个实在是。我每次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就很想超速。我们回来哈。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譬如说有提到什么 follow the pace 啊，或者是什么，我想保罗的话，我们还是回到保罗话，不是因为刑罚，是更是因为良心啊。所以实在如果你做真的是出于你愿意顺服神做，你就没有什么东一个理由西一个理由，就我刚刚说的，就不要加东加西的，就是乖乖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哈。 那第二个就是移民的法规，我想这个方面可能我们当中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是合法的身份。有些人他们在美国居留，尤其也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问题我常常是会要教导的，因为有一些大陆来的朋友，他们信了主，可是他的身份是非法的，我会告诉他，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应该遵守神的话，你既然是一个非法的身份，你应该回去，你应该回去，不要再留在这个地方，以非法的身份居留。那另外我刚刚说到有人开餐厅的话，华人的餐厅很喜欢用的一些厨师很多都是非法的身份的厨师，就是他根本没有一个正式身份，但这样就很便宜，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另外就是商业的法规，那当然商业的法规有很多，但是我想基督徒来讲做生意很容易受一个试探，就是两本账簿，在公司一本是自己用的，一本就是报税给税务局看的，那这是不对的，我们只可以有一本的账簿，就是诚诚实实的。那第四方面呢，刚刚提到就是公民的责任，或者说宪法宪法里面的规定特别是我们公民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投票，因为你宣誓做公民，宪法规定公民应当要投票那刚刚提到服兵役义务教育，这些都是你既然要做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应该要遵守这些公民的责任，就是应该要尽这个公民的责任。那当然有人说，如果这个候选人通通不好呢怎么办？不好你也要去分辨，从这所有如果都不好的人里面，总是还有一个可能是比较上是在所有人最好的，你还是要去尽你的责任去投这个票，不应该说。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
旧约的时候战争都是叫圣战 Holy War， 我们今天不是常常讲那个这些 Muslim 他们说是 Holy War， 他们的 Holy War 的观念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圣经里面的圣战是因为旧约神的选民只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整个国家跟民族是属神的，以至于凡是跟以色列打仗都是 Holy War， 就都是神来为他们征战，就是神自己的征战，所以旧约的战争都是圣战。所以为什么旧约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吩咐他们去把亚玛利人完全的除灭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只要是附近的城市，一格杀勿论，一个人都不可以留下，连一个牲畜都不可以留下，连一样东西都不可以拿，全部要毁灭，这些都是圣战的观念。旧约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除他们以外所有的外邦人都是都是被就是受咒诅的。但是现代我们知道已经耶稣来完成救赎，所以现在是教会已经是在全世界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同为一。那所以现在的国家的战争就不是像旧约的那种观念了。那所以现在的战争，就是说关于这个战争里面的杀人到底是不是合适，当然就这个是基督徒伦理，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你还要考虑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因素。那所以有人甚至不只是耶和华见证人，有些基督教的宗派也是反对去当兵的，也有那不过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可以容易从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没有直接的字句，没有直接的字句来把这个很黑，好像就是黑跟白就很清楚讲出来，没有那我们都只能从其他的伦理的原则再来去做引申。所以现在的战争就比较可能有不同的立场，就是基础当中就有，但是呢旧约的没有话讲，可以杀，而且是神吩咐他们去杀害所有以色列以外，凡是跟以色列人为敌，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凡咒诅你们的就要神咒诅，所以呢在旧约就是属于圣战，就好像今天这些穆斯林。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罗马书，不但把我们整个救赎的恩典讲解得很清楚，也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把我们怎么来回应的总纲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我的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啊活祭来献给神，来成为一个属灵的敬拜。主啊，然而我们怎么可能成为把自己当作活祭呢？怎么可能是一个祭物是讨你喜悦的呢？那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让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好让我们查验你的旨意，我们就去遵行，我们以这样的活祭献给你作为一个属灵的敬拜。主啊，自从读了这样的经文，真的是从心里面常常被这两句话来提醒，每次做什么的时候，开车在路上被别人很无理的用喇叭来扒的时候，想要很做出愤怒的回应的时候，你的话就出现在心里面。我们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被神所拯救，而且思想应该被神更新的人，我们所想的是圣经上神给我们启示的旨意，神让我们明白属神的人应该活出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从心里面就愿意活出这样的生活，当做一个祭来献给我们的神，做一个属灵的敬拜，真的愿意这个人生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一个对神的敬拜。主啊，今天你就教导我们，不仅是要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不仅是要爱我们的仇敌，你也教导我们应当顺服政府。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做审查的啊工作，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没有照着你的话去做，求你来光照我们。在顺服政府方面，我们有什么还没有从心里面做的，不是勉强的。我想对我们来说最容易犯的就是我们在交通的规则上啊，在开车的速度或者说啊一些交通的法规上，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有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就像诗人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主啊，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主的圣灵亲自施恩帮助我们，常常使用这些话来引导我们，也给我们能力照主的话去行，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愿意去遵守你的话。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求你自己来完全的掌管。谢谢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实在是愿主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愿因为我们活出的生活见证可以使别人看见，就把荣耀都归给你，也可以吸引别人来归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